弟兄姐妹们，晚上，那我们就先开始有一点祷告，好吗？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又一次来召聚我们弟兄姐妹们一起来读你的话语，我们一起来学习啊，彼此交通。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来透过你的话语，更多的来认识你。主，你也帮助我们有一颗渴慕你的心，能够愿意放下更多的残累。摆上更多的时间，让我们的心能够归给你，能够愿意来爱你，愿意被你的爱来激励。我们感谢赞美你，把今天晚上这一段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你与我们同在，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真的能够遇见你。求你祝福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弟兄姐妹们，我首先先感谢大家在这两个星期来，在这个基督里长进这个群里面，这个回答问题也好，点赞也好，都没有让我觉得我在唱独角戏，谢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和陪伴，那我们呢，今天呢就来简单的吧，来说一下这几章吧，之前我们一章一章的都过了。那这一次呢，主要是就是从13章到24章，这一共是12章。这12章里面呢，就讲了6个王和1个祭司。这6个王呢，分别呢，可以说是都是南国犹大国的王，因为历代志上下呢，它是以讲述南国这个王作为主线的。会提到北国的以色列国的王，但是不是主线，所以呢，这6个王呢都是南国犹大国的王，还有一个祭司也是这个南国犹大国的这个祭司。那我这一次讲呢，我就不会再像平时那样一章一章的来过了，我们就整体的来讲，就简略的来讲所以呢按照圣经里面对于这些王的结论下结论，论这个就说到呢，他们会常常会用到一个正一个恶，就是他们行耶和华眼中为正的事，有的人呢是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所以呢，我就用这个正和恶这两个字呢来形容这些不同的王。那其中这6个王里面呢，有2个王是被神称为说是行耶和华为正的王，一个是亚撒，一个是约沙法。亚撒这个王呢，是可以说他这2个王都是做王时间比较长的，他在既可以说前面35年都是被神称为你做的都是很好的，但是到了后面的时候呢，他有一些问题，我们后面再讲。还有约沙法也是被神称为行耶和华眼中为正的事，而且不偏左右，圣经来这样形容他。而形容亚撒呢，就是他一生诚实在神面前。另外有3个是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王，这3个恶的王呢，一个是亚比亚，就是我们13章里面第一个学到的这个亚比亚，一个是约兰和一个亚哈谢。这个亚比亚呢，这个恶呢，它不是在历代志上这里讲到的，而是在。列王记那里提到的，列王记那里提到说，他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而且他效法他的父亲，所行的恶。但是呢，在历代志下这一章里面呢，却提到了他一件做的好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在这个战争当中呢，在受到外敌来侵略的时候呢，他在这个战场上因为前后受敌，他就。求耶和华带着百姓一起来依靠神，所以呢，神也让他得胜了，经历了这个神的恩典。但是呢，这并没有让他真正的经历过恩典之后，去能够去完全的去能转向神。所以呢，圣经里面对他的结论呢，还是一个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然后后面我们会仔细再讲这个王他的特点。还有一个就是约兰王，约兰王是约沙法的儿子。但是呢，他却没有受他父亲的影响，而是受了他妻子的影响。他的妻子是亚哈的女儿。 所以呢，他行亚哈家所做的这些恶事，拜偶像，然后后面就是亚哈谢，亚哈谢呢是一个非常短的，他仅仅做了一年就被耶户杀了，但是呢，他虽然这是仅仅的一年的时间呢，他也做的是恶事，因为他受他母亲，就是前面约兰的妻子的影响，就同一个人可以说是祸害了两个王，既把约兰受的影响，亚哈谢也受了影响。他就是亚哈的女儿做了这个事情。后下面一个呢是约阿诗，约阿诗呢，我说他是个前正后恶，就他前面一段时间，因为是受耶和耶大的影响，他做的行的是耶和华眼中为正的事。当然，到了耶和耶大去世以后呢，他却开始行恶事，就是他听了其他的犹大首领的意见。去拜了偶像，去甚至杀害了先知，这是一个前面他要分成两段来说的一个王，最后一个呢就是一个祭司，这个祭司是一个非常忠心有勇有谋的一个祭司，叫耶和耶大，我们在平时在周中的查经当中呢也特别提到他，因为他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祭司，他保护了。约阿诗，然后把他抚养长大，等到他7岁以后呢，他又把他推上王位来辅佐他，督促他来去做带领百姓来敬拜神，来修复圣殿，这些都是耶和耶大在辅佐下约阿诗才做的事情。所以呢，这个耶和耶大他最后的归宿也是非常好的，他竟然是被葬在列王的坟墓。所以他最后他死以后，他的待遇是王的待遇，其他的王，都有的王是恶王，他都没有葬在那个列王的坟墓里的，他只是葬在大卫城里。而耶和耶大是一个被神肯定的，最后是以王的待遇进入葬在列王的坟墓里。那接下来呢，因为我不会一个一个一章一章来讲，我们就整体的。来对比，来分析，来这几个王的特点，有几个王，他们这几个王呢，我们从几个不同的角度吧，或者几个不同的方面来去，分析。一个呢，就是战争或者说是敌人，就是他们面对战争，面对外敌侵犯，或者甚至跟以色列国的这个关系，他们是怎么样对待的？怎么样经历的？再有一个呢，就是对待外邦偶像的态度，然后就是对于神的律法，他们是怎么对待神的律法的？还有一个是先知，这些在他们的这些王在位的时候是都有先知在，就是神是有派先知来对这些王讲话、提醒、指责，甚至责备，这是一部分他们对待先知的态度。还有一个呢，就最后就是神是怎么样对待他们的，神是怎么是赐福还是降祸？哦，我们从这几个方面来对比一下这些王他们是怎么做的。首先关于这个对于在战争和敌人方面呢，我们就看到有几种不同的情况。一种呢就是依靠神以少胜多的，就是外敌来犯的时候呢，他们会因为这个自己的兵力不够，你比如说，亚比亚那个时候，他们是在外敌来犯的时候是前后受敌，然后呢，他就呼求神，神就救了他们，然后把敌人打败了，这是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亚萨，亚萨也是这样的，以少胜多的，都是依靠神。第二个呢，就是神亲自派兵击败，这个就是完全的一个神迹，就是约沙法啊，我们在读这关于这段故事的时候是非常奇妙的一个故事，对吗？神就让约沙法说你就站着看就好了，你就看我怎么样来击败敌人。所以当时他们约沙法是派这些祭司立会人在那里唱歌赞美，这个当中的。神就派兵亲自派兵击败了这个敌人，然后他们就等着去收敌人的这些财物之类，所以这是一个完全一个神迹。 啊，是神亲自做的。然后呢，还有一种战争呢，就是神自己击中敌人来攻打犹大国。为什么神会击中敌人来攻打犹大国？我想我们都知道原因，因为这些王带领百姓离弃了神，没有真正来敬拜神，他们做的是恶事，是拜偶像的事情。这有三个，就是约兰、亚哈谢和约阿诗。这个约阿诗就是在后面，在后来，当他的耶和耶大这个祭司去世以后，他听从了这些其他人的话，去拜了偶像，最后神击中了敌人来攻打他。然后呢，在下面一种呢，这有两种是求和的、结盟的。一种呢是结亲求和的，就是约沙法。约沙法那个时候，他与以色列国来求亲来结亲，他给他的儿子娶了亚哈的女儿。这样的话呢，他觉得好像我不在，因为在之前，在约沙法之前的王都是与以色列国是交战的，常常在战争当中的。约沙法呢，他却是用了这种方式来结亲，来结亲求和。实际上呢，我们在后面就会看到，说他这个结亲带来的这个后果影响有多大。因为他娶给他儿子约兰娶了亚哈的女儿，我们刚才讲过，导致了接下来的犹大国几十年都受到影响，可以说是，因为亚哈的这个女儿的控制了，可以说影响了当时犹大的这个王室。让他们带着他们去拜了偶像，行了邪淫，整个的这个国家到后面及这些年都受到很大的影响。再有一个呢，就是还有一种叫纳贡结盟的，就是给钱。亚萨他也是前面讲过，他在前面的35年，他都是敬畏神的，他都是向着神是诚实的心，神也祝福。但是呢，到了后面几年的时候呢，他却用金银来去收买亚兰国的国王，跟他一起来结盟，所以呢，最后呢，他遭到先知的责备，先知责备说他你依赖人，你没有依赖神，所以呢，这是几种对待敌人或者战争或者对手，他们不同的态度，所以呢，我就在想呢，当我们看到这些王，对待战争敌人的这些态度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说，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会遇到一些难处，会遇到患难，会有挑战，甚至呢，你也会遇到对手。那这一些，我们当遇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去对待？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如果说我们看我们的实力，看我们的能力，你会不会像亚萨那样，像亚比亚那样，就觉得自己能力不足，能力不够，我面对这个难处，这个患难，我没有办法去解决，我来去依靠神，我来仰望神，让神来带领过度过这个难关，度过这个难处。或者呢，你是用人的办法去解决，比如说像约沙法，比如说像亚萨，或者用钱，或者用结亲的方式，用人的办法，用自己的想的办法出来去解决你面临的这个难处。另外一点呢，就是我想注意一下这个源头。为什么说注意到源头？你看战争，它有不同的源头，一个是呢，是神激动敌人来打。因为他们背逆了神，所以神激动敌人来攻打到。还有一种呢，这个不是神激动敌人，是外邦人来侵犯。这个的背后就是仇，对吗？是仇敌来攻打犹大国，要来灭犹大国，要打击他。但是呢，神会来与自己的百姓站在一起，来为自己的百姓而战，来保护自己的百姓。所以你就看，就是这个战争它是有两个源头，一个是神自己发起的，一个是后面是仇敌的工作。那我们也来看， 我们的难处，我们的患难也是有的时候，可能这个难处不是你自，不是不是说他怎么讲？有的时候可能神他就让我们来经历这个难处，为了让我们能够自己能够有成长，让我们能够在这个难处当中去学功课，去依靠神，对吗？有的时候呢，可能这个难处呢，它是从仇敌来的，这个仇敌要借着这个难处，这个患难，可能要来打垮我们，或者让我们犯错得罪神这一些。所以，当我们遇到这些难处患难的时候，我们最重要的就是祷告，回到神面前。祷告，在祷告当中，我们求问神，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认清，哎，我这个我该怎么去面对这个难处，我该怎么样来依靠神。我想，我们从这些王对待这个战争的这些情况，我们能够学到一些啊。另外一点呢，就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于外邦偶像的问题。外邦偶像无非就是两种，一种是除去偶像。一种是拜偶像，所以呢，神是非常看重这个对于外邦偶像的态度问题。如果这个王他对待外邦偶像是除去的，是可以，他可以，但是程度各有不同。有的呢，他会除去，他会说他除去秋坛，除去娈童，除去这些各样的木偶，各样的这些。柱像这些啊，有的呢，他没有讲到说他完全除去，他只会讲到他除去，然后会讲到啊，秋坛还没除去，最后的结果会有这样的情啊，程度各有不同，但是呢，他的态度对待这个外邦偶像的态度是对的，是要除去的，是不要拜的，是要拜神的。凡是这样的王都是被神所称赞，是赞许的，是说他在神眼中是行为正直的。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标准之一，就是对待外邦偶像的态度。还有一个对这些拜偶像的王，就是肯定是被神称为做恶事的。这些像，亚比亚、约兰、约阿施啊，他们都是。亚哈谢呢没有提到，亚哈谢因为他是仅仅做了1年的王，但是呢他就讲到说他做跟亚哈家做的一样的事情。其实我应该把他算在这个拜偶像里。因为他是跟亚哈家是一样的，他受他这个祖母哦不受他母亲的影响，他母亲就是亚哈的女儿嘛，所以他也是拜偶像的，所以我应该加在这个里面，没有加上。所以凡是恶王都是拜偶像，那么是真好的正的，那就是他对待偶像是抵挡的，是要除去的。那所以我们就会想一个问题：什么是偶像？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什么是偶像？比如我们对待偶像的这个定义是什么？在我们如果看看这些过去的这些历史，你看这些王或者百姓，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对于偶像，就是说他拜了偶像，他没有拜神，他拜偶像呢？看的呢比神更重要，他把偶像的位置呢超过了神的位置，所以呢，我们可不可以说给偶像下一个定义，就是凡是在我们的心里面超过了神的地位的，都算是偶像，可不可以这样？我觉得大家可以来讨论这个问题啊。那我就想到，那比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会有工作，会有婚姻，会有孩子，甚至教会里面有服侍，你也会有娱乐、游戏、短视频、电视剧，对吧？各种的，在这个世界上，这种生活当中，你会遇到这些事情，这些东西，这些事情，在我们的心目中占多大的分量，和与神的分量来对比。我们自己衡量一下啊，你自己在心里面衡量一下，我有没有偶像？那我如果有，那我是不是要怎么除去这个偶像？我是在该怎么样去面对？这个是思考，我觉得大家也可以 等一下可以讨论这个问题啊。接下来一个就对待先知的态度啊，对待先知，神是非常有怜悯的神，非常有恩典的。他看到这些王做的不对，他会派先知去警告、去责备。但是这些人对待先知的态度是什么呢？很可惜的就是，全都是负面的，全都是负面的。负面的有几种，一种呢是不听，就是先知讲完之后没有反应的，不听的，因为圣经里面没有记载，就说明他没有听。如果他有听，他有悔改，圣经一定会记载。你看，我们如果看前面的历代志也好，前面的列王记也好，我们都会看到比如说甚至前面讲到亚哈，亚哈是个很坏的王了吧，但是他听到先知的话以后，他悔改，他披麻蒙灰，对吧？圣经里面也记载，记录的非常清楚，所以他没有悔改，没有提到他先知前面讲完了，后面什么都没有了，就说明他没有听。这个就是约沙法和约兰。约沙法可以说是一个被神定义为是行耶和华眼中为正的是一个正的王，一个好的王，但是他在这个与以色列王交好这件事情上，两次被先知来指责，来提出来他讲，他说他没有依靠神，他与恶人交好，他去帮助恶人，都没有听。前面一次约沙法是跟亚哈，到了后面一次跟亚哈的儿子交好，两个他一他他在跟以色列国那边，其实约沙法是当时他在任期间是对应了以色列国的三个王。亚哈的儿子还有亚哈的孙子，不对，是还有一个是耶户，所以他对应的这三个王，其中就圣经里面提到他对这两个王交好，但是先知都责备了，都没有提到说他听了他悔改，没有听，没有悔改。还有一个就是约兰也是的，神也是派先知来指责他，甚至告诉他：“你最后你是肠子患重病而死的。”是听到这样的警告，他都没有悔改，也是没有听。然后还有一个态度呢，就是囚禁了先知，记恨先知，恼恨他，把他关起来了。就是亚萨，亚萨王应该是也是一个被神肯定的一个好王，只是到后来晚节不保，他被先知指责。但是呢，他听了先知的话以后，他就恨他，他就把他关起来。这是一种。第三种态度就是杀害先知，这是最坏的一种，最恶的一种。约阿诗，约阿诗杀害的还不是普通的先知，还是他的耶和耶大的儿子。耶和耶大是他的，可以说用我们的话讲，是他的恩人，对吗？是神借着耶和耶大保护了他，然后辅佐了他。让他坐上王位，然后包括带领他、帮助他来敬拜神、敬畏神。但是当耶和耶大去世以后，约他却行坏的、行恶的事情、拜偶像。这个时候，耶和耶大的儿子被神的灵感动，站起来指责他，他竟然把他杀了。所以呢，这是一种态度。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些王。不，他甚至是被神肯定的好王，他对待先知的态度却依然是负面的态度。我觉得这个值得我们去思考啊，就是我们会听到指责的声音，或者否定我们的声音。我们对待这种声音，可能你觉得这个声音不是，他讲的不是对的。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我们会，我不是说这个指责或者否定自己的声音是先知的声音啊，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就是说当你听到一个指责你的、否定你的声音的时候，你的态度，你会是啊，他在胡说八道，他说的不是真的，他在怎么定罪我，或者说他在怎么在讲的不是对的，你会是完全的抵挡，还是说你会把他讲的话呢？ 带到神面前来求问主，他讲的这个，我是不是有这个问题？我是不是真的？因为我曾经遇到过这个问题，因为有人讲我会讲，说思恒这个守律法，法利赛人，总是拿圣经字句定罪别人，别人会讲我这个，那我就会把这些呢带到神面前去，我会问神，主，我是不是有这个问题？如果我有这个问题，你光照我。我想我们对待指责或者否定自己的声音的时候，有一个态度是很宝贵的，就是我们把这些指责、否定的声音带到神的面前去。可能这个声音呢，它就像一个十字架一样，它可以是把我们带向主。如果你带到你听到这个声音，你是拒绝的，你就是拒绝了这个十字架，对吗？如果说我们把它带到主面前去，可能我们借着这个事情，我们会有成长，可能它真的会光照我们。哦，你真的是有这个。如果我真的有这个问题，那神你帮助我，让我能够去改正。我觉得这是我们的成长的一个态度。如果我们听到一个指责的、否定的声音，我是拒绝的啊，你在胡说八道，我不是这样的人，那我们就没有办法成长，对吗？我们在神面前，我觉得需要一个谦卑的一个受教的态度，不是学这些王。这些王真的是，我觉得圣经记载给我们看，是让我们来学习、来吸取这些教训的。另外一个呢，我想另外一个就是神的律法的态度，他们对待神的律法的态度。神的律法书是非常宝贵的，神借着这些律法书来去规范他的百姓，引导他的百姓，或者说还是保守他的百姓。但是呢，这些王是怎么样来对待这个神的律法呢？就看到一种就是离弃的，完全是不把神的律法当一回事的，所以他们会去拜偶像，所以他们会去行恶，会去甚至是增加更多的偶像这些事情，明明知道是违背神的，所以说根本不把神的律法当回事的。还有一种呢是高举的，就是认为神的律法是好的，比如说亚撒他会吩咐百姓去遵守，会。这个吩咐百姓来去敬拜神，来回到神面前去，这样。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贯彻执行的，真的是贯彻到位的，就是约沙法。我们在学到约沙法的时候呢，圣经有相当一部分的这个章节来讲到说他会把祭司、立位人、重要职位的一个大臣、审判官都派到下面的各城去。来引导、来教导百姓律法，设立审判官的标准、审判的标准也是神的律法，对吗？如果没有神的律法，拿什么来做标准来去审判对错呢？对吧？所以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让百姓更多的能够真实的学习到神的律法。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的教会在学习圣经、高举神的话上。我们是应该很感恩的，真的是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聚会来学习神的话，各种的形式来学习神的话，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自己的心也能有一个渴慕主话语的心。而且呢，不光是你学了，你把这个知识记住了，还有一点呢，就是真的是常常来思想，而且呢，真的是在生活当中去学习、去操练，不是仅仅的。好像我头脑里面有很多的知识啊，比如说有一个人在这里，这个亚比亚是一个，他可以说他懂得一些神的律法的。为什么知道他懂得一些神的律法呢？我们在他在13章里面，你会看到说，他在面对这个以色列的面对以色列这个打仗当中呢，他在那个在那里。讨伐以色列，是不？搞错了，sorry，再来一遍，我可能碰到了。你看到这个亚比亚呢，他就说在这个在讨伐以色列国的时候呢，他就会说到你们以色列国呢，你们是在那里 造了一个金牛犊，你们把这个祭司神的祭司亚伦的后代都驱赶走，然后你们照着外邦人的恶俗为自己立祭司。你们以为任何一个人牵一头牛、几只羊都可以，把自己分别出来做祭司，就是他责备、谴责以色列人是这样的，没有照着神的律法来去敬拜神。然后他说自己，说我们呢，我们没有离弃神，我们是奉着耶和华的祭司，就是亚伦的后裔，而且我们还是用让利未人各司其职。来在圣殿里面来服侍，什么献燔祭、烧香、白陈设饼，有金灯台、有灯盏，然后我们都是照着神的话来去做的。然后你们没有这么做，但是呢，在列王记里面怎么提到这个亚比亚呢？说他行的是恶事，而且是行他父亲所行的恶事。他父亲做了什么事？拜偶像，设立偶像。所以就是说，他也做了这些事情。这是一个说他口头上知道神的律法，但是呢，他在行为上呢，他没有真的做到。他在口头上，他甚至可以用他所知道的知识去责备别人，然后高举自己，标榜自己做得好。但是他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呢，在实际的这些事情上呢。他并没有真的做到，所以我觉得圣经的记载非常有意思。你仔细去琢磨，你就看到列王记的记载和历代志下的这个记载好像是有出入的，但是仔细去想，这个事情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是非常普遍的，就是有人会这个你口头上你懂得很多神的话，你说起来你头头是道。但是你在实际生活当中没有见证，实际当中你可能会亏欠人，你亏欠神，你可能会做一些事情，有一些事情可能做的连不信的人都不如，这是非常普遍的，所以你就看到亚比亚这个人是很值得我们去思想的，他满嘴的仁义道德，但是他在圣经在列王记里面给他下了一个定论，却是说他行的是恶事。所以对待神的律法，他懂得多，但他没有行出来，这是一点。所以亚萨呢，是这个是神对他的评价，是一生心里面诚实来在神面前的，他吩咐百姓去遵守。另外，约沙法是个贯彻执行的，所以约沙法做得更好。所以到了后面，他经历那个神迹的时候，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事情。当所有的百姓都来向神来呼求的时候。当所有的百姓都在那里唱诗赞美的时候，神就自己派兵击打了。你就看到说，他带领百姓学习神的这些律法，百姓们真的是有长进、有学习的，然后最后也结出来果子的。这个在这个战争当中也表现出来了他们的信心。如果没有平时的学习，可能在战争当中就表现出来那个信心，对吗？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神的态度，神对待这些王的态度，一种呢就是赐福，一种呢就是降。赐福呢，其实都是非常的容易理解的。你看，赐福就是最明显的就是四境平安，没有外敌来侵。如果有外敌来侵，神也可以帮助他们以少胜多，这是一种。诸事亨通，然后国势强盛，这些都是神的祝福啊。外邦人都怕他们，然后都向他们来进贡，也都这也是祝福。另外呢，就是看降神怎么来降祸，降祸就是外敌来犯，这是神激动敌人来攻打他们，神来管教他自己的百姓，借着外敌来管教他自己的百姓。然后呢，另外一种降祸就是重病。一个是约兰，一个是亚萨，都是重病而死。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被杀了。被杀，其实这被杀也是神的手，他不是正常的死亡，所以他是被杀的。约阿诗和亚哈谢，亚哈谢是被耶户杀的，约阿诗是被他的臣仆下面的臣仆背叛了他，把他杀了，因为他后来他背逆了神。 好，最后呢，简而言之呢，就讲就说，我们看这几章呢，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些很明显的特点，对吗？比如说，这个亚比萨，我刚才我讲了他，我觉得可能我用这个词，这个表达不是那么准确啊，但是我想表达的一个意思，这个假冒伪善呢，就是他懂得，似乎懂得很多神的律法。但是呢，他并没有真正的行出来，他行的反而是恶的这样一个人。然后亚萨他一生诚实，他带领百姓除掉偶像，然后带领百姓来敬拜神，这些包括他经历的这个在战争当中来依靠神都是很好的，直到了最后晚节不保，他用那个。金银用钱财去买了跟亚兰王好，所以呢想靠着这一些呢来能够跟他结盟，能够形成更强大的这个势力，他没有依靠神，然后甚至到了他有先知来警告的时候，他也没有听，他甚至把先知囚禁起来，最后也得重病死了，这晚节不保。到了后面约沙法的时候呢，是这个他用的篇幅很多，4章来讲述约沙法的事情，因为他真的是做了很多事情，是敬畏神的，是荣耀神的，所以神用一句说他是不偏左右的，他一生来在神面前，只是呢有一点呢，就是与恶交好，就是与以色列国的这个恶的王交好。与他们和好，跟他们一起打仗，跟他们一起造船，这些都是被神借着先知来责备的。甚至他听了责备以后没有悔改，没有任何的改变的。接下来就是这个约兰他是约沙法的长子，他得了王，他做了王以后，他把他所有的弟弟都杀。最后他是受他妻子的影响。做了非常悖逆神的事情，接下来就是亚哈谢，也是受他母亲的主谋，就是刚才提的，就是约兰的妻子亚哈的女儿，在背后主谋的，所以他做的是恶事。然后就是想到耶和耶大是一个忠勇护主的，耶和耶大是个祭司，他就是为了保护这个神，这个大卫家的这个血脉，他就付上了很多的代价。然后呢，也真的是有勇有谋，来帮助约阿诗坐上王位，然后辅佐约阿诗，所以最后神给他的这个定论是非常好的。他最后刚才主要讲了，他被葬在列王的坟墓里面，是王的待遇。我们从耶和耶大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说，作为祭司应该怎么做。我们也是神的祭司，对吧？在新约时代，每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不仅是神的儿女，也是神的祭司。祭司就是把人带向神，对吗？就是我们常常会经历了很多神的恩典，我们经历了神的话语的真实，神的信实，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见证分享给我们身边的人，让身边的人更多的来认识我们主，让身边的人更多的来渴慕。来读神的话语，这个我们就把人带向了神，对吗？当我们看见一些罪恶的事情，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说，来指出来，这些是不讨神喜悦的。我们的神是怎样一位公义的神，怎么样圣洁的神，对吗？我们可以把我们对神的认识、对圣经的学习来分享给身边的人，让其他别人身边的人能够更多的来认识主，这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要做的。我们不光光是自己享受神的恩典就算了，是吗？接下来这个约阿诗，我用了这个中国的一句成语啊，“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没有那么恰当，但是呢，可某种程度上可以表达这个意思，因为他的。约阿诗的执政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前半阶段可以说是就是因为有耶和耶大的辅佐，所以呢，圣经特别指出来， 他在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他行耶和华眼中为正事，因为有耶和耶大的辅佐监督，他修复圣殿，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真的是愿意为着这个圣殿来去安排、来服侍、来操心。你看到他是受到耶和耶大的影响。那当耶和耶大死了以后，接下来他就是听了。其他人，这些人呢，就是犹大还是首领，这些人的话就开始去行恶，行的什么恶呢？就是去拜偶像，拜外邦的偶像。这个耶和亚就听他们的，神就用这句话，24章17节说，耶和耶大死后，犹大的众首领来朝拜王，王就听从他们，他们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神的殿去侍奉亚瑟拉和偶像，你就看到说这个约阿诗，他前面呢他听耶和耶大的，他后面呢他听了其他的这些不敬畏神的人。那我就在想，到底约阿诗他自己，他是一个，他跟神，他对神的认识有多少？我们会常常会想到说，我们身边的环境啊，非常的重要，对吧？我们会希望说，比如说我们教育孩子，我们会希望我们的孩子跟比较好的孩子一起玩，对不对？希望他能够近朱者赤。那我们自己呢，我们会想到说，啊，我们身边有非常好的属灵的同伴，非常敬虔的属灵的长辈。这个非常好的这种学习的属灵的氛围，让我们能够一起来追求爱主，一起来渴慕主，这些都很好。当我们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爱主，我们很容易服侍主。可是如果说把我们拿出来，从这个环境里拿出来，把我们放到另外一个环境，这个环境可能周围身边没有一个信主。然后身边就是这些人，可能他都是在怎么讲的，没有信主的，是外邦人，世界者，就是在爱世界的，追求这个各种的享乐的人。然后你没有任何的属灵的同伴，你这个时候你还能爱主，你还能够渴慕要讨主的喜悦吗？所以环境对我们是有影响。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在想，如果约阿诗在耶和耶大在的时候，他在耶和耶大的辅佐下，然后他跟神有一个真实的个人的关系，他跟神有一个真实，他对神有一个真实的认识，他是经历了很多的神迹，对吗？他从小可以说是几个月大的时候，他就经历了神的恩典。对吧？如果不是神的保守，他就没命了，对吧？因为神为着大卫家立约的缘故，是为他存留的余种，可以说是就保护了这个约和这个约阿诗。但是呢，他经历了这么多的恩典，他对于神有多少的认识？他向着神的心是不是坚定？所以，当耶和耶大去世以后，他的。可以说是他的本相吧，他真实的光景就显露出来了。他向着神没有一个坚定的心，对吗？他跟神他没有一个个人的关系，就像我们也一样。我就想，如果我们在一个很好的属灵的环境当中，我们会去爱主，我们会渴慕主，我们会来聚会，会来读，会读圣经。但是如果换一个环境，我们会怎么办？这就是考验我们真实光景的时候。我就这样讲到这的时候，我会想到说以前，读到的那一些传道人的故事，他们为着主的缘故被入狱了，在这个监狱的环境里面，没有圣经，没有聚会，甚至不能让你祷告，他们怎么能够维持他们的信仰？怎么维持他们向着神的信心？这个时候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他之前他打下的那个根基，那个跟神的那个关系。 他跟神建立了一种活泼的、真实的关系以后，他不再依靠外界的这个环境来维持他与神的这个关系、这个光景。所以，我想我们可以从约阿斯身上有很多的思考，可以让我们去想，我们该怎么样自己个人真实的跟神有一个坚实的、牢靠的这个关系，不受环境的影响。接下来就是最后了，就是大家可以有一些思考讨论。这是一个比我没有很具体要从哪一个人身上你要学到什么怎么样的，我只是觉得说大家你可以自由的来分享。从这六个王一个祭司当中，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个？为什么？你有什么学习？好吗？就这些啊。不好意思，我只能讲我理解的，我学习的都是非常有限的，可能有错的地方。如果你觉得哪里有问题，我非常欢迎你，可以有学习，有成长。谢谢大家。